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上期呢，我们讲到波黑战争期间，克族和穆族之间又打起了波克战争。波黑战争呢，就从二对一变成了一对一对一，三方混战的局面。而出现这种局面呢，最无法忍受的并不是波斯尼亚克穆斯林，而是美西方。为什么呢？一方面当然是西方人一直把塞尔维亚当敌人，那敌人的敌人必须是朋友啊，即便你是穆斯林，那我也得当成小弟一样的支持，就好像冷战期间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一样。但现在呢，两个小弟之间打起来了，你俩本来加起来就打不过塞族人，分开就更打不过了，这显然不符合美西方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呢，一旦波黑的克族人独立，那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波黑将彻底分裂成三个国家，一个东正教的塞族国家，一个天主教的克族国家，还有一个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克人的国家，一个欧洲的穆斯林国家。你觉得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罢，能愿意吗？而且自从克族人独立之后，更多的中东穆斯林王爷国更加的关注巴尔干，且更加的愿意为波斯尼亚克政权提供帮助。一旦中东的那些王爷国能够影响到波斯尼亚，也就是说将出现一个欧洲的巴勒斯坦呀。不理解是吧？巴勒斯坦是不是被外族人占了土地？巴勒斯坦是不是有大量的平民被驱逐出家园？巴勒斯坦是不是中东地区最容易滋生恐怖主义的地区？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一旦波斯尼亚成了巴尔干的巴勒斯坦，那欧洲人是不是就不好玩了？可能有人会想到阿尔巴尼亚，但这俩是不一样的。阿尔巴尼亚确实是穆斯林为主，但是阿尔巴尼亚没有领土被人占吧，没有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吧。因此1993年年底开始，美国频繁地派外交官出访波黑的克族政府和穆族政府，积极地拉拢双方，肯定是许了一堆好处之后，终于在1994年拉着两边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个协议，成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联邦，即穆克联邦。如此一来呢，波黑战争从三股力量相互敌对的混战状态重新回到了二打一的局面。那么美国人是出了什么招能让两边妥协的呢？当然我肯定是不清楚真实原因的了，但如果我是美国人，只要搞定一个人就够了，那就是克罗地亚的图基曼。为什么呢？没有了克罗地亚的支持，波黑的克族人靠什么独立啊？靠什么支持战争啊？至于怎么搞定图基曼也容易得很，你克罗地亚自己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三分之一的领土还在克拉伊纳共和国的手里呢，你是不想要了吗？你是不想驱逐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人了吗？去建立一个纯粹的克罗地亚民族为唯一构成民族的克罗地亚共和国了吗？我就问你想不想吧。所以呢，你图基曼除了放弃大克罗地亚梦想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至于波斯尼亚克穆斯林那边，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公平地给予援助，双方在公平的基础之上进行妥协，那没有什么谈不下来的。难道你们波斯尼亚克穆斯林还真的想依靠中东的王爷国支持的情况下去维持独立吗？你们自己能打得过塞族人吗？再说了，只要老子按住克罗地亚，克族那边肯定会吐出更多的利益，比如放弃克族军队的指挥权，比如放弃部分领土等等。那么总之就是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之下，1994年的波黑战争重新回到了二打一的局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即便是二打一，那穆克联邦能打得过塞族共和国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米洛舍维奇把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支持给了波黑塞族共和国。前面不也说了吗？塞尔维亚甚至可以放弃克罗地亚的塞族格拉伊纳共和国。那二打一都打不过的情况下，那能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美西方亲自下场。但是美西方要亲自下场，肯定是要师出有名的，那就是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其实从克罗地亚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和欧盟就在利用联合国拉偏架。首先就是1991年9月通过的针对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强调是针对整个南斯拉夫的武器禁运，是不是听上去很公平？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是武器禁运，克罗地亚战争后期的大反攻，克罗地亚方面的武器是从哪儿来的呢？很简单，是通过走私。而且为了堵住国际舆论的嘴，美西方是向克罗地亚、波黑的穆族、克族提供的武器基本都来自早就投了西方的东欧国家，什么波兰啊、匈牙利啊、保加利亚、捷克啊、罗马尼亚等等， 对了，还有前东德仓库里的苏制武器。而协调和具体执行武器走私任务的正是美国的 CIA，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丹尼尔行动。不仅如此，到1994年之后，美国更是公开的主张单方面的解除对波木的禁运，将双标直接贴脸上了。也就是说啊，武器禁运在事实上是只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有效的，对他们的敌人完全是无视，甚至是主动的提供各种援助。另外呢，波黑的穆族武装还有一条获得武器的来源，就是伊朗啊、沙特这些穆斯林国家。而美国方面呢，不仅不会查， CIA 还会积极的配合。只不过呢，这部分武器援助呢是要通过克罗地亚转运的，据说呢会被克罗地亚抽一部分，但抽水的部分呢大部分也都给了波黑的克族武装。好，这是武器禁运，然后就是设立禁飞区。这个是1992年10月通过的，针对波黑领空建立禁飞区，具体是由北约国家来执行，时间是从1993年4月开始。关于设立禁飞区呢，这显然也是在拉偏架，因为南斯拉夫的各共和国当中主要的空军力量基本上都掌握在塞尔维亚手中，北约建立禁飞区肯定是更有利于毫无空中优势的穆族和克族。而且在1994年年底，为了配合克罗地亚战争，也就是克罗地亚的反攻，禁飞区进一步扩大到了克罗地亚的全境。这里要强调了啊，联合国安理会只是授权北约在波黑建立禁飞区，也就是谁起飞飞机我就把谁打下来，仅此而已，可没有授权说你可以空袭别人。但是北约呢，为了帮助穆克两族反攻塞族共和国，就搞起了文字游戏。他们以保护联合国设定的安全区为由，从1994年开始，针对波黑境内的塞族武装的军事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空袭。当然呢，有些材料上说，这些空袭是联合国秘书长请求北约发起的，但是联合国秘书长能够代表联合国安理会吗？另外，时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叫做布特雷斯·加利，是埃及人。然而实际上，北约最开始介入的力度并不是很大，所以无法扭转战局，直到克罗地亚战争结束之后，北约才开始投入更多的空中力量来协助穆克武装反攻塞族共和国。也就是1995年8月之后，由于完全没有空中优势，塞族武装节节败退，控制区也逐渐的缩小，从最开始的 70% 领土缩水至 49%， 也有资料说是 46%。 不过即便如此呢，穆克联盟想要进一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至于塞族共和国这边同样也打不动了，后面会补充这场战争的伤亡情况，尤其是平民的伤亡，总之是相当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两边终于妥协了，最后是在1995年的11月到12月签署了戴顿协议，算是结束了波黑战争。戴顿协议呢，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戴顿空军基地签署的，协议规定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但是这个国家将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克族和穆族为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联邦，另一个是塞族为主的塞族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划分，协议签订之前，塞族共和国实际控制 46% 的领土，波斯尼亚克穆斯林实控 28%， 克族实控 2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加起来只有 99%， 我也不知道另外 1% 去哪儿了，应该是小数点的问题。而协议中规定，双方进行一部分的领土交换，虽然塞族共和国放弃了萨拉热窝等重要的领土，但总的来说呢，交换回来的面积更大，最后呢是占了波黑总面积的 49%。 那么剩下的就是穆克联邦的领地了，穆克之间具体是怎么分配的我就不细说了，我也没有查。虽然从事实上讲这个波黑是高度分权的，但依旧保留了中央政府，设置了轮值的国家主席团、轮值部长会议、两院制的议会、中央银行以及宪法法院。其中的国家主席团没有什么好说的，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谁当都无所谓。部长会议呢，是国家主席提名总理，议会批准执行所谓的国家政策，但很显然这个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邦联制时期的美国。至于议会呢，两院制，代表院等于上院，总计42席，其中28席是穆克联邦的，14席是塞族共和国的。民族院呢，相当于下院，共15席，穆克塞三族各5席。虽然修宪需要2/3通过，但另有规定，允许任何民族否决威胁本族利益的法案，所以呢，这种议会的效率是可想而知的。最后呢，是宪法法院， 这个就比较恶心了。九名大法官，其中穆克联邦是四席，塞族是两席，那另外还有三席是欧洲人担任的。不过呢，这个还不是最恶心的，最恶心的是戴顿协议还规定了国际监督机制，由美国、欧盟以及俄罗斯任命的国际代表有权参与波黑内政事务，而且权力还挺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可以罢免民选官员，否决立法，强行通过法律。所以波黑的宪法有意义吗？大家想想，波黑有主权吗？总之呢，可以看出波黑战争虽然是结束了，但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穆族、塞族和克族的矛盾依旧存在。所以呢，和平之后，尤其是2000年之前的过渡期，他们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小冲突，但是好在没有进一步激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三族划分了各自的地盘，三族人民基本上就不再混居了，各自迁徙到属于自己的地盘上生活，这样一来呢，扩大冲突的可能性就被大幅降低。不过呢，这取决于外部势力是不是会在需要的时候再来波黑搅浑水，所以日后会不会再爆发第二次波黑战争，这个其实是很难讲的。好，那下面再补充几个问题啊。首先是塞尔维亚在波黑战争当中的作用。前面讲克罗地亚战争的时候明确说过，在战争初期，南斯拉夫人民军直接开进了克罗地亚，帮助塞族人作战。而且很显然的是，当时的军事主力并不是克罗地亚的塞族人，否则1995年克罗地亚反攻的时候也不会那么顺利。但1992年萨拉热窝协议之后，南斯拉夫人民军就撤走了。那么波黑战争当中呢，从时间上看，波黑战争爆发的时候，克罗地亚属于停战期或者休战期，所以南斯拉夫人民军毫无疑问的也参与了，或者说直接参与了波黑战争，只不过是在获得相当的成果之后，人民军也撤了。但是前面也讲了，波黑的塞族人比例非常的高，三成多呢，其重要程度是远高于克罗地亚的，对塞尔维亚而言。因此1992年的5月，南斯拉夫人民军虽然在名义上撤了，但实际上还是留了大概8万的波黑的塞族士兵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把这些留给了塞族共和国。不过这个呢也无可厚非，这些人本来就是波黑的塞族人，留在波黑很正常。因此在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塞尔维亚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波黑战争当中。当然不直接参与不代表不给援助和支持，而且呢有资料说塞尔维亚这边也有以志愿军形式参与到波黑战争的。总之呢，要是没有塞尔维亚在背后撑腰，塞族人想要保住波黑的地盘，不被清洗，不被驱逐，那绝对是不可能的。相信呢还有人会问，西方媒体不是说米洛舍维奇想维系南斯拉夫联邦吗？派军队去克罗地亚作战，去波黑作战，不是理所应该的吗？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当时的国际舆论和环境是什么样的呀？我们前面讲过无数次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1992年年初的时候，米洛舍维奇就已经很清楚了，根本就没有人帮你南斯拉夫联邦。随便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欧盟和美国甚至俄罗斯就立刻承认。难道你塞尔维亚想跟全世界为敌吗？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如此，美西方对塞尔维亚还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军事制裁、经济制裁，乃至利用联合国决议玩文字游戏，直接参与到战争，也就是北约的空军对塞族武装的打击。所以呢，为了保住现有的塞尔维亚人的利益，米洛舍维奇必须在公开层面上跟克罗地亚、波黑之类的划清界限，否则的话，美国和欧盟就有理由更深度地参与到前南斯拉夫各国的内战当中，那样的话绝对是得不偿失。好，我们再说波黑战争当中针对平民的屠杀行为，这个呢跟克罗地亚战争类似，三方相互均有对平民的屠杀行为，而且规模、频繁程度、惨烈程度均远高于克罗地亚战争。其中塞族对穆族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的斯雷布雷察大屠杀，造成死亡人数高达8000多人，这也是波黑战争乃至是整个南斯拉夫内战过程当中最严重的一次针对平民的屠杀。那么塞族对克族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奥贾克大屠杀，1992年的8月7日，造成了约80人的死亡。那么克族对塞族最大的一次姆尔孔吉齐格拉德大屠杀，那好难念，1995年的10月，造成塞族平民死亡180多人。克族对穆族最大的一次阿赫米奇大屠杀，1993年的4月16日造成120人死亡。那么穆族对塞族最大的一次是卡扎尼大屠杀，1992年到1993年的萨拉热窝， 造成死亡人数约200人。穆族对克族最大的一次叫布戈伊诺种族清洗，约200名克族平民遇难。那么以上说的都是最大规模的啊，如果要是全列出来的话，那将是一大长串。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在波黑战争当中，塞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塞族武装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是最严重的。但是必须还要说但是，但这并不代表克族和穆族没有搞过类似的事儿，只不过西方媒体更多报道和渲染的还是塞族人的行为。至于战后的追责，则跟克罗地亚的情况差不太多，我们来一组数据就知道了，大家可以关注比例即可。那么战后西方主导的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以及继任的机构一共起诉了161人，其中塞族人94人，克族29人，穆族9人。塞族的94人当中被定罪的有62人，无罪的是10到15人，其余的就移交给国家法院了。这个移交国家法院的意思是指的是战后的波黑国家法院。那么克族被起诉的29人当中18人被定罪，其余的11人要么是无罪，要么是移交国家法院。穆族被起诉的9人当中5人被定罪，其他的也一样，要么无罪，要么被移交国家法院。另外还有29名不是穆族、克族、塞族3族的被定罪的，他们比如什么阿尔巴尼亚的、黑山的、马其顿人等等。注意啊，我说的不是阿尔巴尼亚国家的人啊，是阿尔巴尼亚族的，具体我没有细查。这还没完，后续被定罪的90人当中也有一些获得减刑的，其中62名被定罪的塞族人有5到10人被减刑，只不过呢他们的减刑几乎都是象征性的，无非就是终身监禁减到30年，或者30年减到15年这种，反正我是没有看到20-30年减到几年的。克族的18人当中有3到5人减刑，我只查到3个人，分别是45年减到9年，27年减到20年，还有一个是改判无罪的，其他的没有查到。穆族这边5个人当中呢有3个人减刑，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一个是从5年减到3年半，一个是20年减到18年，一个是2年减到无罪，是不是跟克罗地亚战争那边是非常像的。总之就是给塞族人定罪的更多，几乎没有什么减刑或者改判，或者是象征性的减刑。但对克族人或者是穆族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主要是对克族人完全不一样。这还依旧没有完，只要仔细的去看被定罪人的名单，还会发现新的东西。在塞族这边有大量的塞族共和国高层领导被定罪，比如塞族共和国的2任总统、3军的总司令、10任的议长、10任的总理等等。而克族这边呢，只有1个副总统、1个总理、1个国防部长、2个总参谋长。穆族这边呢，就只有1个前总司令，而且也只判了3年。而刚才说的这些人呢，至少是10年，而塞族的那几位呢，至少都是20年。好，我相信讲到这儿呢，有很多朋友会有跟我一样的疑问，既然波黑战争最后是通过和解的方式结束的，那克族、穆族和塞族的那些领导人是怎么被引渡到西方人控制的国际法院受审的呢？难道是他们自己交出来的吗？貌似不是很合理吧。首先克族和穆族这边很好解释，大家也都看到了，穆克联邦这边的最高层并没有被起诉，那是不是就简单的多了？因此大部分的克族和穆族领导人是主动受审的，比如穆族的总司令2005年自己去的海牙，克族的前总理、前副总统等人都是在2004年前后自首的，貌似只有穆族的2个小人物是营长级别的，是被抓的，其中一个还是逃到奥地利之后被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主动自首呢？要知道这些人对于本民族来说可都是民族英雄啊，难道本国不应该保护起来吗？这个答案呢是也不是不行，但是呢那你波黑联邦就别想加入欧盟了，或者说想进欧盟占大便宜，前提就是要交出在波黑战争当中犯下战争罪的那些人，准确的说是被国际法院起诉的那些人，况且这些人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些人，最顶层的那些人。因此呢这些人之所以愿意自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克罗地亚战争结束之后，之所以克罗地亚人也愿意主动的交人给国际法院，差不多呢也是一个道理。比如可能很多人都会看到一个前南斯拉夫的人在海牙的法庭上喝毒药自尽，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斯洛伯丹普拉利亚克。以前呢我一直以为这哥们是波黑的塞族人，但实际上呢是波黑的克族人，他就是主动自首接受审判的，主要的罪责是屠杀穆族平民， 最终是在2013年被判处了20年监禁。普拉利亚克提出上诉，但2017年的二审还是被判定有罪，而此时呢，他已经被羁押了13年，正常情况下很快就能出狱了，因为按照国际法庭的尿性肯定会给他减刑的。但这哥们儿就是觉得自己没罪，所以当庭喝下了毒药自杀，时年是72岁。不过呢，前面提到的克罗地亚民族英雄安特·戈托维纳，这哥们儿呢就没有那么大度了，他是被起诉之后就润到了西班牙，而且还是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可最终呢还是被西班牙警察给抓了。特别要说明的是，给西班牙警察提供行踪的正是克罗地亚的情报部门。好，这个是克罗地亚和波黑联邦这边，那塞族共和国这边的领导人就是顶级领导人呢，毕竟他们是塞族啊，虽然他们也想加欧盟，但人家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关于这块呢，你没有听错啊，波黑作为一个国家是波黑联邦加塞族共和国组成的，但是波黑联邦现在是欧盟的成员，但塞族共和国不是，这个跟塞浦路斯是一个情况啊。因此呢，塞族共和国并没有主动交人的义务，并且一直在藏匿这些被国际法院起诉的塞族人。那么神奇的就来了啊，1997年到2000年，北约部署在波黑的特种部队，名义叫做稳定部队，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的特种部队，多次强行突袭塞族共和国境内，抓捕了多名被国际法院起诉的塞族人，其中还有因为拒捕被直接打死的。那可能你就会问了，为什么塞族共和国会允许北约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强行抓人呢？很简单，因为1995年的戴顿协议当中曾经规定，各方必须执行国际法院的逮捕令。因此呢，如果塞族共和国反抗，那不仅意味着西方世界将拒绝帮助他们战后重建，当然实际上也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战后重建援助啊。最重要的是，一旦反抗，波黑战火必将重燃，更有可能引来北约地面部队的参与，到时候塞族共和国可能就保不住了。因此塞族政府只能任由北约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抓人。当然北约部队抓走的那些都是相对的小人物，我查了一下，也就是什么曾经的警察局长啊、地区领导人之类的。而真正的大鱼，比如塞族共和国战时的最高领导人、首任的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在塞族共和国藏着。那肯定就有人会问了，卡拉季奇不是塞族共和国的总统吗？怎么会被通缉呢？这个呢，又是戴顿协议埋的大坑。当时协议规定，只要是被国际法庭起诉的人都不得担任公职。那么卡拉季奇等人知不知道自己会被起诉呢？答案是知道的，但是塞族共和国的领导层也没有办法，因为实际上签署这份协议的主导力量并不是塞族共和国和波黑联邦，而是他们背后的塞尔维亚和美西方。至于塞尔维亚为什么要妥协，这个也简单，被西方制裁的快活不下去了呗。当时西方曾经承诺，一旦签了协议，不仅会停止制裁，还会给予塞族共和国以及塞尔维亚重建的援助。虽然后来的美国和欧洲并没有真的兑现承诺，但最起码从协议文本上看，你塞族共和国是不是得好处了吧？波黑的塞族人可只占人口比例的1/3啊，但协议的规定当中给了你49%的领土。所以呢，两害相权之下，塞尔维亚自然是跟西方人签下了合约。而卡拉季奇等人呢，你说他们主动牺牲也好，不得不为之也罢，反正不签是肯定不行的。而且据说啊，后来卡拉季奇在接受审判的时候也承认过，他是知道一旦签了协议，自己就会被起诉通缉的。而之所以选择主动下台，一是为了换取和平，二也是为了避免被捕，下了台就可以隐姓埋名藏匿起来嘛。总之，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包括卡拉季奇在内的众多的塞族共和国的领导人纷纷下野，隐匿民间。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想到的是，北约部队竟然会直接冲到塞族共和国抓人，且塞族政府根本无法阻拦，因此大部分人就逃亡了，就没有在塞族共和国待着了。那下面呢，我们只说卡拉季奇啊，他是1996年被迫下野的，到2000年之前，大概率还是藏在波黑塞族共和国。但是呢，也有资料说是藏在黑山了。从2000年开始，卡拉季奇转到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化名德拉甘达比奇，以医生的身份伪装。而且呢，这哥们公开发表过医学文章，且在医学会议上公开露过面，只是因为他留了长发和胡须，几乎没有人能够认得出来。然而卡拉季奇还是在2008年被捕了。那他又是怎么被抓的呢？首先肯定不是自首的， 其次，北约部队也不可能跑到贝尔格莱德去搞偷袭。官方的说法是呢，2008年的7月21日，卡拉季奇在公交车上被人识破了身份，随后被塞尔维亚方面抓获，月底就移交给了海牙的国际法庭。是不是听上去挺离谱的？为什么是在塞尔维亚被捕的呢？难道塞尔维亚人不应该保护他吗？即便不能公开的庇护，那也不应该就这么把人给抓了，而且还那么利落地送给了海牙法庭。其实呢，不只是卡拉季奇，塞尔维亚政府早在2001年还抓了自家的米洛舍维奇，2011年抓了塞族共和国的军队总司令，以及克罗地亚战争当中克拉伊纳共和国的领导人戈兰哈季奇，并且将这些人通通送给了海牙国际法庭。是不是有点不敢相信啊？这塞尔维亚是图个啥呀？当然是有所图了，无非还是欧盟的各种承诺嘛。简单的说，塞尔维亚想要加入欧盟，但欧盟呢却提出你得把那些我们国际法院起诉的人交出来，而且这还只是作为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此时的塞尔维亚执政党是亲欧盟的民主党，抓卡拉季奇这年2008年塞尔维亚签署了稳定与联系协定，从而开启了入欧的进程。至于为什么是2011年才抓的克拉伊纳共和国的领导人哈季奇和塞族共和国的前总司令，因为这年塞尔维亚正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说白了，为什么卡拉季奇能在贝尔格莱德藏匿了八年之久，肯定是得到了塞尔维亚方面的暗中庇护嘛。但真到了要给欧盟交投名状的时候，这些人还是会被拉出来祭旗的。只不过呢，塞尔维亚的亲欧派给欧盟舔得再香，欧盟也不可能真的接纳他。这也是为什么塞尔维亚民主党自2012年之后就再没能上台的根本原因。塞尔维亚的民族情绪实在是太强了，毕竟被全世界都欺负过，甚至包括自己的盟友俄罗斯。所以呢，自2012年之后，塞尔维亚主政的就是进步党，也就是现在的总统武季奇的那个党。只不过呢，进步党也不敢完全的走民族主义路线，毕竟四面都是敌人，俄罗斯也好，中国也罢，离得太远了。所以进步党的大方针，尤其是武季奇上台之后，走的是中间路线，一边呢跟欧盟维系关系，另一边呢加强跟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那关于塞尔维亚的情况我们后面再说啊，毕竟还有个科索沃战争。那先回到波黑战争，我们结个尾。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总的来说，不同于克罗地亚战争，波黑战争最起码应该算是打了个平手。塞族共和国不仅没有被西方支持的穆克联邦击败，而且还通过妥协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只不过这个过程呢，塞尔维亚就有点吃力不讨好了。一方面，塞尔维亚倾尽全力去支援塞族共和国，使其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呢，塞尔维亚又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卡拉季奇在内的多名塞族共和国的前任领导人，因此遭到了波黑塞族人的鄙视。不少人认为塞尔维亚背叛了塞族共和国。但最关键的是，塞尔维亚干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并没有得到欧盟的真正的信任，也没有从欧盟得到太多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被欧盟给忽悠了，否则塞尔维亚老百姓也不可能越来越那么反感欧盟。好，关于波黑战争呢，我们结个尾，再说一下伤亡数字。因为是从1992年一直没有停歇的打到1995年，因为是三个各有优势的民族武装之间的混战，所以波黑战争必然是南斯拉夫解体过程当中最惨烈的一场内战。至于具体的伤亡数字，根据一家挪威政府资助的波黑的民间组织统计，战争总计造成10万人的死亡和失踪，其中波斯尼亚克穆斯林死亡占比是60%，塞族人 25%， 克族人 8%， 而10万人当中平民死亡将近 40%。而这 40% 的平民人数当中呢，80%是穆族人，10%是塞族人，6.5%是克族人。这个数字呢跟海牙国际法院的数字差不多，我们就不细说了啊。至于波黑战争的伤亡总数统计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强调刚才是死亡啊，是伤亡总数。不同的机构统计的数字呢，从25万到33万不等。要知道战争爆发之前，波黑总人口是400多万而已。死亡10万人，伤亡20-30万，绝对是足够惨烈的。好，波黑战争我们就讲这么多了啊。最后强调一句，波黑战争是不同于克罗地亚战争的，波黑的塞族人依旧保有一个塞族共和国，虽然在法律上依旧属于波黑的一部分，但在实际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所以呢，在未来这里完全有可能再次爆发新的战争，比如第二次波黑战争。 好，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说科索沃战争，下期再见。
U ledu, otopiju s nama vrelim da svane, nadu mi daj. Jugoslavija, smo ti i ja, molitva i nebo, zlato su i srebro, nada sam ti poslednja. Jugoslavija, smo ti i ja, razvoli tišina. Velim da svane, nadu mi daj. Jugoslavija.